欢迎收听这段短片。我觉得我跟我弟弟关系比较特殊的地方是，他其实在重演我的小时候，就我跟他在基因上的相似性肯定比我和我如果有孩子的话相似性要高。像今天晚上他就一个人骑自行车出去了，然后我们后来再找他，这其实是我小时候也会做的事。就我印象很深的小时候会做的就是三年级的时候学完跆拳道，爸妈让我在那边等，我自己走了回来，但因为是家在离跆拳道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我就走了七八公里，走了好几个小时以后他们才找到我，然后被骂被打。包括我弟不太擅长爬来爬去那种复杂的肢体动作，肢体协调性不好，我一直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尽管人很活跃，很喜欢说话，但就是协调不了身体。在看到其他很活泼的小孩的时候也不会觉得说自卑，而就是说那就这样呗。但当我回忆他以前小时候的那种样貌的时候，我就算照片拍下来我也无法通过这些照片来索取记忆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妈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摄影室拍照片的时候我是有点烦的，对，我不太喜欢那种活动。但我现在回过头去看，这其实是我有盲点，就我已经忘了我弟弟从一岁到四岁是怎么突然瘦下来的。就小孩变得太快，时间像开玩笑一样的过去了。他现在当然都在家里洗澡，以前都是去那种儿童洗浴中心去洗。而且他已经比我有更多的照片了，这还不包括手机上存留的照片。当然我妈手机他存留的话，他在本地存留可能不是太知道要怎么存留，其实我也不知道，可能到最后就是像 image img.1101 这样的格式一堆。就算照片太多，如果要作为人生前青少年阶段的一个副本的话，再拍再多也还是不够嘛。这就是从李如一老师的写给女儿的30封信那个节目里面跟我比较切身的一些内容。所以现在把照片印出来在他的房间里面裱成一幅墙，跟我小时候的照片包括我爸妈年轻时的照片都贴在一起，还是挺好的。我跟我弟相处的话基本上五小时是一个甜点时间，就超过五个小时我会有点烦他了。周末在家然后我也在家的话，从九点到下午两点的话，如果一起出去玩的话，那他基本上也要开始午睡了。没开车的话那就我得抱着他然后在公交车上睡。感冒咳嗽的话到后来连的咳嗽声都会让我有情绪，这也是为什么幼教是一个需要特别训练的职业，而红黄蓝那种缺乏训练的老师如果一开始就有心理障碍的话，到后来真的会虐待儿童，我有切身的感觉。那也是那做妈妈有多么困难，就妈妈不可能只这么规律性的每次都五小时跟孩子待一起。那如果那些妈妈如果传统上给他们加一些价值，就你本来就该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有苦说不出，到后来就像家庭主妇一个特点就是他从来就没有一整块一整块的时间，他总是得做点什么。像我投影以后当然很难让我妈跟我一起看，他首先他都在看淘宝的直播或短视频，比较习惯的碎片化的东西，其实很难跟他一起看视频。当然小时候一起去看电影也是他带我去，那也只是有点像比较新鲜而已，而不是说他特别喜欢看电影我如何，因为电影本身就需要一长段的时间，然后妈都是在为别人做事情，他就很难在那么长一段时间留给自己。如果他这么碎片化就让我很难跟他讨论一些事，比如他会觉得想要早上送去学校，因为我弟念的幼儿园就是我小时候的小学，现在改成了接收更大范围那一批小孩的幼儿园，像他们都不觉得怎么样带去学校是一件值得考虑的事。那反而我觉得就一公里不到一点的路的话，当然应该跟孩子一起走，然后边走边磨磨蹭蹭，在这里看点毛毛虫，那边看点菜因为我长大以后不太跟街坊互动了，但是有小孩的话就比较容易有润滑的互动一下，这些都是挺好的一个体验吧。那仅仅为了开车送他去或者骑电瓶车送他去，会不会又太方便反而抹杀了生活本身？那像我表哥有小时候都是他家离学校两公里以外嘛，跟我同一个学校，那因为我那时候姑姑姑父在上海， 他都是他爷爷送来，他们其实也没有讨论过该不该让爷爷送来，那时候小学了嘛，本来就是那我们都是自己去学校的，他爷爷送去的话等于说他成了当时我们学校的笑柄，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有距离，显然他们家就没有讨论过该不该让我表爷爷送他去。像今天晚上我弟自己这样出去溜达，骑着他的有辅助轮的小自行车，爸妈就会骂他找不到嘛。那这个场景就比较简单，可以买手表来解决，特定时间内如果不在特定位置出现就会给手机发信息。我看的时候因为我反感小天才，就跟我反感娃哈哈或者鸿茅药酒一样，因为他们是通过一种渗透基层的铺设渠道，对我来说有点近乎传销一样。我到很大以后才发现像那种智能点读机或者娃哈哈的营养快线都不是很好的产品，或者伊利蒙牛。那我后来现在就强烈的要一定要喝光明，就是因为他们骗我，小天才又跟那种智能点读机一样，都是出现在同样的新华书店那样的同样的柜台。虽然我看到很多小学生在用，然后也挺喜欢他的，但我就是担心他骗我，所以我可能的话就因为 Apple Watch 旧的也降到1000多块了，要买的话那还不如直接买 Apple Watch。 但如果有钱的话，因为它基本上是也属于孝亲机的范畴，父母也用得到，一起买的多可以便宜的话，不管给小孩给我自己给父母，有钱的话都可以去买。那在进入小学之后买可能就迟了，而且我现在就有需求，因为他可能如果有了 Watch 之后，他就可以自己去他朋友家逛嘛，骑着他的小自行车，他都认识路，那他就可以摸索一下周围环境。我们这边像大卡车也进不了村子或社区本身，父母有时候会渲染路上的危险性，但也还好。如果在小路里面骑着他的自行车溜达，带着手表，就他的社交圈就可以长起来了。但是农村的问题是，小孩就没，就公园里面老人太多，然后如果小孩去的话，都是带着父母，而且街上的小孩吧，虽然没有东北蒋家老师笔下的东北流氓头子那么狠，但脏话还是挺多的。控制和放开之间，我可能还是要想。那些小孩都还挺好的，也打架也不是很凶，还没有我们小时候凶。而且我们小时候相较我读到的那些中国其他地方或者像美国的那些地方，我们小时候已经不凶了。那如果不去公园，那就得去别人家了。而去别人家，如果父母之间不是特别熟的话，不是父母人际关系的延伸的话，爸妈会有心理障碍，就怕麻烦人家，我以怕麻烦人家来贬斥我弟弟，有这种心理障碍。像甜点时间是5个小时这个事，就会让我有时候有一种自相矛盾的心态。如果我在家的话，我弟弟在学校，就又希望他在家，但是如果真的两个人周末都在家，然后父母都有事的话，我又会希望他要去学校。我妈妈大概也有类似的想法，所以他会带我弟去科学规划孩子思维的补习班。这一方面是他的一种社交吧，可以通过孩子去社交。另一方面也是他也有空余时间，因为孩子在上课，他就可以跟其他妈妈一起玩或如何。这麻烦在这里就是，如果父母为了社交去给他上课的话，他们上的课质量都挺差的。就像我小时候上那个语文课，不知道在上什么，然后最后爸妈觉得有面子，然后就付了一大笔钱给那老师。一方面我跟我弟相处甜点时间是5小时，这如果能够相对的把时间组织化一下，在5小时以外不要来打扰我的话会好一点。但另一方面，科学的设计孩子的时间，其实也就是学一些名词，像学他偶尔会吐出来几个词嘛，雷锋或者埃菲尔铁塔，那学这些名词也不知道有多大意义。当然他现在是记忆力最好的时间，也是如果暴露在恰当的外语环境下，但我也没有那种欲望想给他跟他一起读圣经或者读论语，也没有这种东西吧。学外语的一个渠道就是在我的设备上玩电子游戏。一个麻烦是我没有 Arcade， 所以会有各种广告，就像他肢体协调性不好，很难在玩一些游乐设施一样，他玩游戏的时候也很难玩那些对手指敏感度要求比较高的游戏。他 她会玩那种富的轻松的游戏，然后我妹妹的话会玩发型，这种都是不是讲究手指敏感度的，一旦涉及手指敏感度的游戏她就不想玩。游戏就碰到一个问题，就像玩恐龙游戏，她要买东西，要那些恐龙都被锁了，或者那些卡车，她特别喜欢挖掘机这种车，她对买这个动作开始有执着，用学术话语说就是消费主义。不管他去跟他一起买糖或者在游戏上买东西，他对买这个动作而不是买的内容比较在意，要让他感受到钱的交换关系。比如说他如果要开一辆车的话，基本上现实生活中可以买一个冰淇淋，这种小数字可以用肉体感觉，那提早建立起这种感觉也好。但就像很难跟不敢跟父母讨论该怎么把孩子送去学校一样，我也很少跟他们讨论卫浴要不要买一个马桶盖，或者要不要真的要不要做半封闭门廊，因为半封闭门廊每年小过年以前都要爬上去擦那些玻璃嘛。我没有擦玻璃的经验，所以我之前擦总是擦的太轻，没把屋子擦干净。但我有情绪的地方是，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半封闭门廊除了给让邻居艳羡以外还有什么价值。但我怕做了以后旁边的人家都做了，而且我也看出来他们就其实未必在这些地方待多长时间。像乔布斯他们家买洗衣机的时候，他们乔布斯家就用了很多时间讨论就什么是他们希望虚设的，最终他们谈了很多有关设计的事情，很多涉及他们家的价值观，比如是真的在意一个小时内能洗完衣服还是一个半小时，是否真的在意衣服穿起来极为柔软并且耐久，是否真的在意用更少的水。乔布斯他们用了2周的时间每天在餐桌上讨论这些事，他们最终买了德国的 Miller 电器的洗衣机。因为我也有盲点，就像拍照一样，或者相亲也是我的盲点，因为以前就跟媒体宣传的那样就觉得相亲这么老土，后来也看李如一老师的答案就说反正认识女孩总是要人介绍的，那相亲只不过是父母是这个中介而已。当然中国人有一种很奇怪的媒婆心理，就没有办法互补盲点嘛。反正在马桶盖上面，因为我父母的卫浴我不太喜欢他们房间的味道，因为他们的厕所有3个人用嘛。小时候不让我用电热毯，因为他们觉得会让我抵抗力下降，但他们会现在用马桶盖，那我不用。我去他们房间上厕所有点像去鸟屋书店里面上厕所一样，就他们有那个马桶盖。我有一点宿车或者宿屋的那种倾向，就是希望我还是有点喜欢冬天坐上马桶那种冷冷的感觉，听上有点怪对吧，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真的喜欢这种冷冷的感觉，还是如果引入一个马桶的产品会好一点。我喜欢这种宿屋或者宿车的原因是我发现每引入一个产品对我的房间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引入一个投影机，引入一个电暖机，就如果一下子堆进来太多东西，比如引入马桶盖以外再引入点什么的话，可能我的生活节奏一下子会调不过来，所以我喜欢素一点，这样就能慢慢实验。我也没有和我弟讨论就是他去的那几个游乐场哪个比较好，他不知道他有没有足够的语言去说。比如我就比较喜欢跟他一起去宜家现在关了那个游乐场，他的色彩质感就比较好。那像万达的则是在室外的，比如缺厕所是一个问题，但也没有反馈的渠道。但像有些私营的地方，他家具那种凳子色彩就有点廉价，而且整体缺乏一致性。包括像我家自己开始设计的时候也没有人问过我意见，虽然那时候我已经是初中生，所以现在我自己的房间就会觉得有点老气。我弟现在的床因为小孩给他配了蓝色但跟整体的架构一种新中式的棕色的老气感有点格格不入。家里面就没有太多，一个是没有太多颜色，二是颜色说不上一致性，所以也可能会造成我敏感度不够。所以这期零零散散谈论基本上是产品以及跟小孩的相处，谢谢收听。